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发表他就职以来的首份国情之文，抨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并努力推进政府过去一年以来试图推动的国内政策。
He thought the West and NATO wouldn't respond. He thought he could divide us at home, in this chamber, in this nation.He thought he could divide us in Europe as well.
拜登星期一3月1号晚间在国会的演讲中宣布美国加入盟国行列，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拜登政府和几十个盟国宣布一系列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拜登在演讲中说，普京将会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沉重和长久的代价。他在一個鐘頭的演講的大部分時間都努力說服國會投票資助政府提出的多項重大國內政策，包括大幅度提高針對公司和富有人士的徵稅，來幫助資助一項巨額的基礎設施法案和多項為民眾減輕經濟負擔的措施。國會參議院共和黨人在拜登還未有結束演講時就發表一份聯合聲明，指責他的徵稅和使用稅金的措施錯誤和輕率。眾議院主管外事的首席共和黨人麥考爾在拜登發表國情之文前發表聲明，指責他外交政策的失敗出現在世界舞台中心，美國的敵人亦都看在眼內。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進入了第七日，南部城市赫爾松市被包圍，第二大城市哈爾科夫市政府大樓被炸毀，幾十人受傷。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晚间对国会发表国情之文，宣布禁止俄罗斯飞机进入美国领空，称普京将会为入侵乌克兰付出沉重和长久的代价。联合国大会预计在星期三3月2号通过一项决议，斥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攻击行动并撤出乌克兰。外交官說，聯合國大會193個成員國當中大約半數的國家已經在一份決議草案上簽名表達支持，預計決議會獲得到2/3以上的國家贊成並獲得通過。聯合國大會從星期日開始舉行全體緊急特別大會討論烏克蘭局勢。俄羅斯官方傳媒星期三3月2號引述國防部長的話說，俄軍已經控制了烏克蘭南部城市赫爾松。正在台北訪問的前美軍最高指揮官麥克穆倫說，烏克蘭正在被俄羅斯入侵，顯示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捍衛民主和自由。他重申美國堅定維持針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受到拜登總統的派遣，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穆倫正率領一個美國高級軍事與安全代表團訪問台灣。俄羅斯總統普京舉兵大舉入侵烏克蘭，引發外界對台海緊張局勢的聯想，台灣密切關注和警惕中國大陸軍隊的動態。穆倫星期三3月2號在台灣總統府會見蔡英文總統時說，我確實希望通過在這裏和你見面，我們能向你、你的人民以及我們的地區盟友和夥伴保證美國堅定不移地履行自己作出的承諾。穆倫仲表示，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並繼續支持以符合台灣人民意願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決兩岸分歧。俄羅斯2月24號入侵烏克蘭，立即招致由複雜的供應鏈交織組成的全球化國際社會的制裁，使到俄羅斯在短短幾日之內變成了全世界最孤立的國家。普京亦都發現他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棄兒。近日國際社會正在從多方面斬斷與俄羅斯的聯繫，美國及其盟國將俄羅斯中央銀行從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這個金融信息平台中踢出去，大大限制俄羅斯進行國際銀行業務的能力。此外，全球支付及信用卡萬事達卡和 Visa 卡星期一和星期二亦都先後宣布對多間俄羅斯金融機構實施制裁，禁止他們使用他的支付系統，並承諾將捐出200萬美元 提供人道救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奉行以对话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德国，亦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而作出重大外交政策调整，决定将它的军费开支提升到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設立了1000億歐元的特別預算用來加強軍力，並向烏克蘭提供重型武器。德國這個政策的變化被傳媒稱為歷史性的變化。此外，長期堅持中立的芬蘭和瑞典，在普京揮軍攻入烏克蘭之後，國內爆發要求加入北約的呼聲。這兩個北歐國家的政府都高官表示，如果事關國家安全，他們準備申請加入北約，咁樣會令到克里姆林宮感到非常唔舒服。同時，中立國家瑞士亦都作出歷史性選擇，全盤採納歐盟制裁措施，包括凍結普京嘅資產，對俄羅斯關閉領空。好多國際體育聯盟宣布限制俄羅斯參與，國際奧委會呼籲全球體育組織排除俄羅斯參與。此後，歐洲及全球足球組織暫停俄羅斯參與所有國際賽事，包括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严峻，在香港3月将开始3次全民强制检测，并有可能实施封城禁足令之际，大批市民连日嚟到超级市场等处抢购新鲜蔬菜同食品，包括厕纸等好多嘅日常用品都被狂扫一空。香港政府呼吁市民唔好恐慌，唔使担心即将开始嘅强制检测。香港衛生防護處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星期二3月1日通報，新增確診病例達到32,597宗，除了5宗之外都是本土病例，同時新增死亡病例117宗，絕大部分都是老人及長期病患者。星期二的新增病例數目略低過星期一通報的34,466宗，星期一的數據是疫情爆發兩年多以來的最高單日紀錄。醫管局官員同時通報，目前有5000多人在公立醫院等設施接受治療，另有500多人接受隔離檢疫。有醫學專家預測，開始於1月初的第五波疫情可能會令到100多萬人感染。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白宫官员说对中国未能够劝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失望，但是强调必须要保持沟通管道畅通。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究竟是普京还是习近平利用对方呢？首先不过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社运人士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等11项罪名成立，押后到今个月的31日先至判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涉嫌2020年多次摆街站的时候发表当局所指的煽动言论，包括多次提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些口号，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等14项罪名。案件在星期三在区域法院裁决，主审法官认为谭德志的言论不至于合法批评，而是煽动他人不理会国安法，挑战香港警方的公权力，意图激起对抗情绪，从而获得选票进入立法会。法官又认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有港独意味，裁定谭德志11项罪名成立，押后到今年的3月31日判刑。据香港传媒报道，这宗案件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第一宗发表煽动文字的定罪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49岁外号快必的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被指2020年1至到7月期间出席或者主持多个公众集会，并且多次摆街站宣传和参与游行，期间多次叫喊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解散警队、刻不容缓、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并且发布煽惑憎恨中国政府等的言论，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14项罪名。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区域法院法官陈广慈审理，经过大约半年的审讯，星期三即是3月2号裁决。法官在开庭的时候见到有旁听人士向犯人栏里面的谭德志挥手，随即要求其中一位挥手的旁听女士站立，要求法庭里面的警员抄低那位女士的身份证号码等的资料，将来有机会可能被控藐视法庭罪。法官又要求保安人员将那位女士带来法庭，又要求控方案件主管将录影机对住公众席，警告所有旁听人士不可以高声喧哗，否则有可能干犯刑事藐视法庭罪，甚至有可能被定罪入狱。法官宣读裁决理由书的时候，花了很大篇幅反对辩方的论点，包括辩方强调在1970年代之后，香港政府过去几十年都未有动用发表煽动文字条例作出检控，而且条文的内容过于广泛，令到市民难以理解遵从，质疑相关条文违反依法规定、言论自由等宪法原则。不过法官认为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够无限放大，不能够凌驾于其他人的自由和中国国家安全之上。法官表示，解读发表煽动文字条例的时候要与时并进，让敌意、互感等概念性的字眼可供法庭因时制宜地作出解读。法官又认为政府过去几十年未有动用相关条例，可能是基于香港社会政治生态改变等的原因，认为辩方的讲法过分武断，有误导之嫌。案件其中一个重点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是不是有港独和分裂的意涵。辩方在审讯的时候传召香港大学语言学教授梁晓之作供，梁晓之当时引用 Google 数据库工具的分析结果，认为当时口号亦都可以解读为解决问题、回归社会最理想的原貌。大法官认为梁晓之的查册和采样方法令人费解，批评他使用 Google 作为研究基础并不科学化，又认为搜寻者不一定了解口号的意思，搜寻之后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强和宣传本来的含义。法官又批评梁晓之刻意引用传媒的匿名访问印证论点，失去了作为专家持平中立的立场，只是给予对被告有利的意见，有违专业责任。法官最后同意控方专家的报告，裁定当时口号有港独和将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意思。辩方表示谭德志的言论只是指出社会弊端，不应该被视为煽动，但法官认为被告对国安法明显没有深入认识，只是陈腔滥调地指言论自由被侵犯，只是说自己有信心赢立法会初选，但是对国安法的内容一律欠奉。法官又认为谭德志的言行是政治人物煽动他人手法的伎俩，言论并不是合法批评，而是在度煽动他人无视国安法，挑战警方公权力，甚至攻击立法会的建制派议员，意图激起对抗情绪，从而获得选票进入立法会。辩方表示煽动罪涵盖针对女王陛下的言行， 按照法例在主权移交之后应该解读为北京中央或者香港特区政府，但是条文没有明文包括中国共产党，因此谭德志批评共产党的语句未必犯法。大法官认为辩方的讲法纯属混淆视听，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是由中国宪法所产生，针对香港政府的言论也都是针对中国政府。法官又强调攻击共产党只是煽动文字的一部分，即使删除有关内容，文字仍然有煽动成分，因此法庭无需就此议题作出裁决。法官表示被告的煽动文字是激起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不满，激起他人不遵从国安法的情绪，敌视执法人员的指令，最终裁定谭德志发表煽动文字、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11项罪名成立，其余两项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和一项串谋发表煽动文字罪不成立，押后3月31号判刑。据香港网媒独立媒体报道，本案是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宗发表煽动文字的定罪案件。谭德志因为本案被捕已经还押540日，他离开犯人栏的时候向旁听人士讲记得买肉文字肉。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以往有收听谭德志主持的网台节目，是谭德志的忠实支持者。他认为谭德志的言论并没有煽惑性，只是为市民发声。不过今次定罪之后，吴先生表示香港的环境变了很多，他以后都不敢在网上再发表言论。
不敢发表，只是转了我都不敢发表，即是这些字眼那些，是的，
即是
现
在不敢发表。
是的，不敢发表了。我看到判得这么犀利，我听到法官很严厉，即是读了成两个钟我都睡着了。读到
对于法官要求一名旁听的女士离开法庭，又要求放置录影机对准旁听人士，吴先生表示感到很大压力，又认为相关案件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有录影机录的，我说他录到即是你 打手势都不得，这个很严，有录影机录的。
咁而家法庭聽審係咪其實都多咗好多嘅壓力啊？
係啊，有錄影機對住你影啊，我啊坐前面啊影到啊，所以就唔敢出聲啊。
咁會唔會而家即係有一種寒蟬效應啊？即係已經唔敢表達自己嘅意見訴求咁樣樣？
係唔敢啊，唔敢。係啊，我覺得係變咗好多啊，係啊。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不认同法官指控方引用发表煽动文字条例作出检控是与时并进，他批评是一种倒退，忽略了主权移交的过渡期，中英双方同意对言论表达和新闻自由的保障，并且制定了人权法和基本法，都定明保障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不变。钟建华认为谭德志的言论和表达方式不会得到每个人的认同，但是应该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
我相信当事人当时在摆街站啊，即係講過好多嘢㗎，事實上係嘛？咁當然你話佢嗰啲表達方式，你未必會同意，表達嘅內容亦都可能未必個個同意啦。咁基本上都係喺一個言論表達嗰個層次裏邊去講。就算佢反政府、批評政府、批評林鄭月娥、批評共產黨，咁我覺得都係喺頭先我所講嗰大背景底下做咯。咁所以，法官所謂而家對呢啲事嘅睇法與時並進，我覺得根本就唔係與時並進，係從70年代以至一路到到97回歸，20年嘅情況咧有一個大幅度嘅倒退，一倒退到連70年代都不如，咁呢個先係更加合理嘅講法咯。
記者問及案中有關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定義，在首宗國安法定罪案件唐英傑案已經有爭辯，本案法官陳廣慈沿用唐英傑案專家證人歷史系教授劉志鵬的講法是不是適合。 钟建华就认为陈广慈的裁决有前后矛盾之嫌，法官一方面认同千年前对光复和革命的意涵，甚至认同这些词汇的意思可以千年不变，但是发表煽动文字，条例就要与时并进。
刘志鹏引述千年前的一个证据，我觉得律师不应该这样用的，即首先对刘志鹏这些即以这样的咁嘅論據嚟去處死人，我真係相當之反感。第二，即如果政府法官係嚇頭先講到七一年嗰陣時嗰啲咧，你標準你就係與時並進。喺呢、這個呢件事上面就唔使與時並進，用翻一千年嘅解釋，你法官自己都自掌嘴巴啦，係咪啊？係嘛？即我覺得，即你如果法官係即咁樣判嘅話咧，我覺得大家懷疑個法官係有個結論。有了判斷才至 satisfy 自己的個判斷，才至出現一個這麼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同一個法官出現這麼自相矛盾的話，七一年的標準你就說與時並進，需要看看今天的情況、而他用的字眼就要用千年前的標準來看，不用與時並進，那你怎樣說服人呢？是吧？
钟建华表示，如果香港可以以言入罪，针对被告一两个字眼就可以指控是煽动、分裂、颠覆的话，好难令人不怀疑是有文字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究竟普京和习近平哪个利用着哪个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在俄罗斯挥军进入乌克兰之前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4日在北京签署了双方无限合作的联合声明。普京有没有事先对习近平讲话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呢？北京为什么至今仍然不愿意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呢？习近平对今次事件究竟有啲乜嘢计算呢？俄乌战争将会对美中关系同习近平个人嘅政治命运带嚟咗啲乜嘢嘅影响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喺纽约嘅报道。
问题专家、退休法学教授孔杰荣话：，普京玩弄咗习近平，佢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尴尬嘅境地。中国领导层嘅好多人显然对习近平让中国睇起嚟真系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感到不满，这个令到中国好难睇。孔杰荣认为，普京喺北京嘅时候一定警告过习近平，佢认为普京一定系俾习近平留下咗咁样一个嘅印象，这个系佢最终嘅选择，系佢嘅最高优先。习近平当然被警告过。嚟自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消息来源认为俄罗斯入侵很有可能，但他还是与普京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使到中国似乎肯定地提供了无声的支持，至少不反对，这个是习近平对莫斯科所做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亦都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他的猜测是普京绝对没有对习近平说他们要对乌克兰发起军事的进攻，而是对全境包围，要达到对乌克兰非军事化的目的。他亦都唔会话最后要以核讹诈嚟到威胁，但系普京会话佢哋共同面临西方对佢哋嘅围攻，要做啲事令到西方唔好太过火，唔好让佢哋系动辄系以颜色革命、经济压力对佢哋进行颠覆。夏明认为普京系有意识咁离间习近平中国同西方嘅关系。佢话而家整个西方都团结埋一齐，你睇俄国外交部嘅发言人，当有记者话全世界都唔支持你哋，你哋好孤立嘅时候，佢就话边个话噶？我哋有中国，中国呢个大国系支持我哋，所以佢认为普京将中国系卖得好惨，所以佢认为普京喺度玩弄中国。但是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克鲁晓夫的曾孙女、纽约新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尼娜·克鲁晓娃，佢系认为系习近平利用咗普京。2月18日，佢发表文章话，在与西方日益加剧的敌意当中，是中国想让俄罗斯企在佢呢一边，而不是相反。习近平做了必要的事情，将俄罗斯锁定在对中国的附庸一般的依附当中。普京选择了直接投入佢的陷阱，认为与习近平的合作有助于佢与西方对抗。克鲁晓娃在文章当中问，对中国来讲，仲有乜嘢比俄罗斯经济与西方完全隔绝更好的呢？中国既不会冒住自己的繁荣风险公开挑战美国保卫俄罗斯，亦都不会通过投资必要的规模去支持俄罗斯的经济， 抵消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实施的强大制裁的影响。相反，中国将会竭尽所能使到俄罗斯能够与西方保持对抗，从而转移西方对中国自身带来的战略挑战的注意力。中国最起码的援助可能是足以让普京留在克里姆林宫，这个就是他关心的。但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将会统治一个正在慢慢流血的俄罗斯经济。克鲁晓娃认为，普京以为2月4号他同习近平签署了联合声明就取得了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候的成就，但最后的结果将会是正如苏联在1972年美中和解的大输家一样，俄罗斯可能会被证明是普京和习近平之间协议的大输家。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看上来非常之差，一个独裁领导人不需要咨询任何人，不需要受任何其他官方机构的约束，这个是多危险呢？所以你有一个习近平喜爱和钦佩的普京，而且习近平本身也是不受限制的不民主的独裁者，他们可以为世界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个对中国和美中关系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孔杰荣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整件事的影响会非常强大，这个将增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现在会有很大的压力让美军重返台湾，以确保如果中国对台湾使用暴力，有触发因素可以确保美国的参与。同时孔杰荣认为，如果美国将国防力量投入台湾，或者越过上海公布真正划定的军事官方的界限，这个又将会增加北京袭击台湾的可能性。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增加了习近平攻打台湾的顾虑，使到他更加不好动手。他说，虽然台湾在独立国家的地位比不上乌克兰，但是台湾有美国明确的台湾关系法，如果打起上来，美国出兵相助的可能性相当大。俄罗斯打乌克兰一开始大家就知道美国和北约是不可能军事介入的。胡平认为，这件事真正影响大的，大家都关心的是美国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战略计划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要花很大精力来到对付俄国，甚至为了达到压制俄国的结果，还希望中国来到帮你一把，这个又搞回去了。胡平断言，俄国不管事成事败都对中国有利，他说因为美国的重心就转移，就不可能对中国施加这么大的压力，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是舍得支持俄罗斯，因为从这个意义他一定会有收益，他只要注意不要因为这件事跟西方和美国搞僵，关系搞差。对此，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持相反的看法，他说他觉得局势正在对中国的专制体制敲响丧钟，因为这场战争在俄国这边打起来就激活了整个欧盟和北约。他说如果普京真的在战争当中失败，俄国内部又会面临新的政权重组，就好像在乌克兰看到的政权重组一样，马上就会倒向一个多元文化的方向，就会变成一个亲西方的国家。这样的话哪个最孤单呢？就是留下了中国这样一个唯一的专制者在欧亚大陆。夏明认为，习近平和普京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牺牲了各自国家的利益，为了个人的专制、终身制的一己的权力，将各自的国家和民族推向灭顶之灾。但是夏明认为，俄罗斯走向地狱的机会率是小过中国，因为毕竟俄罗斯经过几十年民主化过程，他还有选举、有反对党，而且俄罗斯民族对西方宪法的接受都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夏明说，习近平这次算计失误会将他抛到比毛泽东更加尴尬的境地。他说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成为全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全世界并没有恐惧毛泽东，西欧国家不认为毛泽东会影响他们西欧的利益，但现在就不一样了。今日所有西方国家都认识到中国是他们头号威胁，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开刀从来没有失过手，所以他认为最后的刀真正落在哪个头顶上，他认为不是落在普京的头上，更重要的是落在习近平的头上。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五日之后，两名美国白宫官员说已经见到欧洲和印太地区盟友伙伴超乎寻常的一致反应。虽然美国对中国未能够在事前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劝阻俄罗斯感到失望，但是目前重要的就是保持和中国沟通管道畅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俄罗斯上个星期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军事侵略以来，美国、欧洲等国际社会好多国家都相继对俄罗斯进行制裁。欧盟纵使无前例宣布将提供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其他包括芬兰、瑞典、中立国、瑞士以及新加坡等，亦都有更多国家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相较于西方国家一致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未经挑衅的军事入侵，几个星期之前先要同俄罗斯宣布建立并无限制伙伴关系的中国，并无明确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谴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就是2月28号说，在北约连续五轮东扩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在安全方面的正当诉求应该得到重视和妥善的解决。他说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方一向按照事情本身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对于中俄关系，汪文斌说，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不过在上个星期五，就是2月25日，在俄罗斯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之后，中国在表决的时候投下了弃权票。美国和欧盟官员都认为这些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此时西方更需要保持同中国沟通管道的畅通。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佩尔星期一针对中国在俄乌战争的角色表示，目前中国正是处于一个尴尬的局面，试图要维持中俄领导人在奥运会期间史无前例共同声明之中所公开展示的深度和根本的关系。不过北京对俄罗斯入侵之后外界的一致立场以及战事的残酷仍是有所担忧。坎佩尔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视频讨论之中说，虽然任何人要对这场先至发生几日的军事冲突和侵略作出结论仍是为时尚早，不过拜登政府的决心是要保持和中国之间有畅通的沟通的管道。他说我们的决定是维持和中国沟通管道的畅通，他认为你们都知道他们会和中国在事前有接触，他们向他们解释他们认为一个鲁莽的侵略会带来怎样的风险。普京是一个越来越被孤立和孤单的领导人，他在这里做决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几多有效的反馈，而中国可以在鼓励他们重新考虑这些选项的时候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想他们认为这些并没有选择在事前这样做。坎佩尔又说他并不知道北京决策部门最终会采取哪一种的做法，不过他是的确认为目前的环境使到北京处于困难的局面。对美国来讲，清楚的是俄罗斯和中国如此公开和深入的连结目前已经使到他们非常之不舒服。欧洲对外事务部亚太事务负责人维金德说，他同意坎贝尔的讲法，在这个非常紧张和危险的局势之下，欧洲和美国都必须维持和中国沟通管道的畅通。维金德说，中俄经过长时间和谨慎协商之后，在2月4日发表的共同声明的确促成俄罗斯表达对南中国海议题的立场，亦都促成中国表达对欧洲安全的立场。说这些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或者莫斯科有些人会将此解读为中国目前和俄罗斯站在同一边，亦都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但是大家的的确看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之中投下了弃权票，这些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动作。接下来要看的是中国在联合国大会表达何种的立场。中国的确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很多主要的原则，这些同俄罗斯对这些原则的诠释非常不一样，他必须仔细考虑他在运作之中的制度的国际利益，这种制度亦都因此带来繁荣和市场。中国同俄罗斯务实的关系当然亦都涉及某种的利益，他们必须保持这种良好的对话。坎佩尔又说，虽然他同维金德都认为美国同欧洲都有必要维持同中国的沟通管道的畅通，不过大家必须承认中俄正是发展中的关系仲是有些令人担忧并且感到遗憾的元素，因此对这个发展必须持续谨慎观察。白宫国安会印太战略主任米拉
拉普胡珀亦都在會中表示，作為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作者，他在2月11日發布的印太戰略之中，就強調美國和盟友協調合作的重要性。印太地區是美國的優先政策，即使俄羅斯和烏克蘭戰事正在進行之中，美國亦都不會將目光從印太地區移開。美國和歐洲夥伴在印太地區的利益正在匯聚之中，雙方亦都在針對很多項目進行協調合作，包括海洋安全、基礎設施以及東盟獨立性和太平洋島國等區域性的事務。拉普胡珀亦都提到，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大眾已經看到中俄兩國發表前所未見的共同聲明。在俄羅斯發動戰爭之前，美國亦都對中國展開外交接觸，希望避免衝突的發生，但結果就令人失望。他說，在俄羅斯的戰事前，美國和中國做出了很多外交的接觸，要求北京，亦都對北京說有急迫性，需要運用他對莫斯科的影響力來到試圖勸阻衝突的發生，但結果就令人失望。拉普胡珀說，目前美國正是仔細觀察中國官員發表的各種聲明，他們的確在聯合國安理會的表決之中棄權，不過大眾看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有各種不同的聲明，美國和所有盟友夥伴對俄羅斯以及中國在很多議題上面立場接近，有很多的關切，不單止是關於烏克蘭，還包括軍事情報和經濟等更廣泛的議題，在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這些都會是歐洲北約和印太地區的持續關注。美國將會和他的盟友分享對中俄關係演變的評估。歐盟印太特使蓋博瑞利維森廷說，他對歐洲這次在支持烏克蘭的表現感到驕傲，尤其是在經濟制裁之外，歐盟史無前例地提供資金為烏克蘭採購武器，這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因為歐盟所有成員必須分攤採購武器的資金，這樣顯示整個歐盟在策略上面能夠團結一致，傳達出的重要關鍵詞就是民主，民主能夠達到目標，烏克蘭危機提供的重要課題就是民主體制需要更多的協調和合作，它將會促使歐洲在印太地區做得更多。此外，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軍事攻擊之後，國際間亦都出現了很多對台灣安全的擔憂，一些觀察人士擔憂中國可能在台海採取軍事行動。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亦都在一个日本电视节目之中呼吁美国放弃以往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明确表达防卫台湾的意愿。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格莱尔问坎佩尔，美国是否应该改变对台湾的战略模糊的政策？坎佩尔以简单的几个字来到重申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就是一贯有力、不分党派和长期一致。路透社星期一在一个独家报道之中说，拜登政府已经派出一个由前任国安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去到台湾表达美国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成员来自前奥巴马以及小布殊政府官员，包括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前副国安顾问奥苏利文、前副防长佛鲁鲁亚，以及两位前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和麦艾文。坎佩尔说，除了这个代表团，未来几个月啲人亦都將會見到美國高層同印太地區更多嘅交往同接觸，包括拜登總統對印太地區嘅訪問，呢啲正係顯示印太地區係美國嘅主要嘅焦點。以上係美國之音鐘晨芳華盛頓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俄羅斯升級對烏克蘭的入侵，美國就派出前國防官員訪問台灣，同時就同俄羅斯的盟友中國保持通訊管道暢通。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榕雙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官員說，中國決定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軍事攻勢，令到北京政府變得很不舒服。雖然北京發言人繼續重複俄羅斯指責北約多年增加成員國而挑起衝突的宣稱，美國官員就堅持說，這個關係同時受到實地戰鬥與歐洲和美國的協調回應的影響。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資深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說，無可否認的是，中國現在的關係令人尷尬，他們試圖維持與俄羅斯的密切根本關係。 坎贝尔星期一出席美国嘅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嘅网络研讨会嘅时候话，佢认为佢哋担心每个人喺俄罗斯入侵之后睇到嘅团结，亦都担心入侵每日都喺度发生嘅残酷。坎贝尔话，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去鼓励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考虑入侵乌克兰，但系佢哋认为中国官员选择唔提前介入。中国回避话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是入侵，表示中国理解俄罗斯对安全议题的合理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重复中国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他在记者会上面说，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的伙伴，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连续几日时间里面派出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让台湾处于高度的戒备。台湾国防部在推文当中说，解放军七架飞机2022年2月28号进入台湾西南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国防部说，北京2月23号到27号每日都派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美国总统拜登派出前高级国防和安全官员组成代表团访问台湾，参联会前主席马伦、前副助理国防部长弗洛诺伊和前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奥沙利文等人将在3月1号到2号访问台湾。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台湾代表团就美国对台湾及其民主的两党承诺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显示拜登政府和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仍然坚如磐石。坎贝尔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美国不会分散他们加强与印太地区关系的目标。他说，你未来几个月会看到通过总统旅行持续印太地区高级接触的决心，他们将会宣布东盟领导人将会很快在3月份首次前来华盛顿。美国一艘海军舰艇星期六穿过台湾海峡，被视为警告中国不要对台湾采取任何轻率的行动。美国第七舰队一份声明当中说，亚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逊号2月26号依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进行了一次台湾海峡的例行穿越。这艘舰艇通过海峡一个走廊进行穿越，位于任何一个海岸国家的领海之外。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乌战争不断升温之际，美国加紧援助乌克兰，但系并未放松对台湾嘅支持，派出咗多名前军事同安全官员访问台湾。咁多名军事专家话，中国仍然系构成首要威胁，对台战略模糊立场值得重新考虑。据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宣布派出跨党派资深代表团搭乘行政专机访问台湾。代表团成员包括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穆伦、前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梅根、奥苏利文、奥巴马任内的副国防部长米歇尔·弗洛诺伊，以及两名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亚洲事务的主任麦克格林以及麦艾文。台湾总统府说，在乌克兰形势严峻之际，这件事彰显出台美关系坚如磐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日就呼吁美国放弃以往对台湾的模糊战略，改为明确表示他们保卫台湾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是中国的事，不是日本的事，又呼吁日本停止挑衅之事。2月27号到3月1号中国计划在南中国海举行军事演习。美国智囊机构2049计划研究所的资深主任易思安在电邮当中对美国之音说，俄乌战争带来的核心教训就是战略模糊是行不通，容易受攻击，脆弱的民主政体一旦孤立就很危险。易思安在电邮当中说，他认为拜登总统应该派遣他自己的高官访问台湾，而不是现任政府以外的人。他应该和蔡英文总统通电话，并且要公之于众。拜登应该要派美国海军驱逐舰进行港口的访问，他应该命令美军开始和台湾进行双边训练。为了恢复威慑力，美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又说，我们必须要在亚洲建立一个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保护所有民主政体，特别是台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亦将会在3月2号至5号访问台湾。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 美國傳遞出安撫印太盟友的信號，台灣應該展現出堅決自衛的決心。他說現在所謂的戰略模糊，在他的觀察就是建設性的清晰，官方文件不會說協防台灣，但從官員用語展現的是要協防台灣，這個是中外交的藝術。文件不說，用演講和指示來說，當然我們希望可以走向更加清晰，這個是阻嚇侵略的最有效方式。蓬佩奧和格林他們來台灣，台灣應該特別展現自己的防衛決心和意志，不是只是搭順風車的態度。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第五日，至今仲未攻下基輔。2月28日雙方在白俄羅斯邊境舉行的首輪談判結束之後，基輔再次響起了爆炸聲。美國國防部官員在星期一的簡報會上說，俄軍行進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後勤補給不足，以及烏克蘭人的強硬反抗。目前估計有12萬俄軍入侵了烏克蘭，發起了380次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攻擊。美國華盛頓智囊機構戰爭研究院 ISW 在2月27日發表的報告說，俄羅斯本來預計用少量的兵力去摧毀烏克蘭防禦系統的戰略已經失敗，目前正在重新調整，準備面對規模更大、更加困難而且更持久的戰爭，可能會調動更多的空軍和火炮，包括用重火炮去攻打基輔。蘇子雲就認為俄軍在第一階段太過輕敵，妄想重複二戰當中德國攻擊法國的模式。他說俄羅斯想發動閃電戰，其實現在這個時機不適合俄羅斯的機械部隊行動，烏克蘭的冰雪融化，這個也是為什麼我可以看到俄軍在高速公路被擊毀，俄羅斯用精準的彈藥攻擊烏克蘭城市，希望打擊當地的民心士氣，快速投降，現在看來普京的賭博已經失敗。蘇子雲將普京透過保護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去製造出兵藉口，被視為1936年滿洲國時刻的重現，台灣應該要吸取教訓，嚴厲打擊島內親共組織，去防止習近平借機侵台。面對西方國家的制裁，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日將核威脅力置於高度警戒狀態。曾經在北京觀察的台灣軍事專家奇洛爾就對美國之音說，他非常意外，照道理講跟核武是完全無關的，常規武器你打亦武大打，為什麼一下子就跳到核武呢？全世界沒有人在用核武威脅俄羅斯。按照2013年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及烏克蘭友好合作條約》，在烏克蘭受到核威脅的情況之下，中國應該要向烏克蘭提供相應的安全保證。奇洛爾認為俄羅斯的空降兵在這個時候在距離基輔大約25英里的安東洛夫機場實施了失敗的空中突擊作戰，中國可能會引以為戒。他說俄羅斯如果能夠用突擊空降的方式奪取這個機場，再引進後續梯隊的突擊部隊，用營團旅慢慢入來的話，戰果就能夠慢慢擴展，顯然這一步未做到，出現了戰力空隙。俄羅斯好想在最短時間內在基輔附近來一個中心開花，從外線直接插入烏克蘭的心臟地帶實施斬首行動，但是整個烏克蘭並沒有一個城市被完全攻佔，制空權好處都沒有，這種打法效力最高，風險最大，需要高度協同性。中國如果想要複製從台北附近來一個中心開花的難度是更大，粵海垂直機降的難度是非常之大。美國大眾機械雜誌的觀察員、日裔的軍事評論員海爾溝上撰文就說，外界認為中國過去將大規模空襲作為登陸台灣的方式之一，安東洛夫機場戰役可能會令到中國認清空襲的風險，加大建設兩棲戰艦。蘇子雲就說，相比於烏克蘭，台灣在地緣戰略和地形優勢方面具有優勢，結合國防的資源有很大機會阻止解放軍的軍事冒險。他說第一，整個戰場形態不同，烏克蘭是地面站，這裡是海空戰場，防禦方法不同。第二，潛在盟友加入台海問題比較輕鬆，台海這一邊的海空作戰是科技為主，協防風險較低。第三，因為是海峽，台灣比烏克蘭幸運的是敵人很難走路或者開著戰車越過邊境，還要兩棲登陸，這個過程台灣有很大的機會防禦成功。烏克蘭民兵組織已經招募了10多萬名志願軍成員，拎起武器保護國土，激發了外界關於台灣後備軍的關注。美國史丹福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的資深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在26日的一場講座當中就說， 乌克兰同台湾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乌克兰人更加愿意为自己挺身而战。关于乌克兰战争对台湾国防启示，奇洛伊认为，第一，抗敌意志一定是要凝聚。自从香港国安法公布，台湾大部分老百姓看得比较清楚了。今次经过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大部分台湾人觉得自己的国家要自己救。第二，上后一体，后备力量和常备力量在动员上有效结合。常备部队将近20万，后备亦应该要动员达到50万，在最短的时间动员起来。而第三，从今次战争来看，制空权是非常重要，台湾的防空系统、防空武力是要预知。奇洛伊又强调，台湾和乌克兰最大不同之处其实是在于美国有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美台现在要开始协商预备。关于衔接战备等级、建立联合作战的基本框架和通用的沟通协定，还有准许台湾加入美国的资讯链，共享战场的情报资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辆保存完好的前苏联坦克守卫着柏林一个地方的入口，这里是纳粹1945年正式投降的地方。在头顶一面乌克兰国旗在微风当中飘扬，这个是对现在受到俄罗斯攻击的人民的声援。位于德国的这一间博物馆卷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入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奇韦尔在柏林的报道。
德俄博物馆馆长若尔格莫雷在2月24日，即是俄罗斯发动入侵的那一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会展示所有四面的国旗，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但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同情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象征，乌克兰是受害者，他被攻击，这个是唯一要说明的问题，所以今天他们只是升起了一面的旗帜。此外，这个建筑的官方名称的牌匾德俄博物馆已经被黑色的胶带遮盖。经过六年撕裂欧洲大陆并且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战争，纳粹德国在1945年5月8日在柏林东郊的卡尔肖斯特签署正式的投降书。当时的见证人包括英国皇家空军元帅亚瑟泰德和苏联元帅乔治朱可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后来成为东德的地区，这座兵营最初被战胜的苏联军队用作军事设施。1967年，东德当局将这座建筑改建为投降博物馆，用以纪念大约1100万在与纳粹作战当中牺牲的苏联士兵。战争期间，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很多纳粹针对苏联的暴行都发生在现在的乌克兰土地上面。1991年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之后，这个地方成为了德俄博物馆。博物馆馆长莫雷解释说，1994年是德国和俄罗斯决定在这里进行合作，然后又增加了两个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博物馆现在由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协会赞助。2014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之后，这个博物馆发现自己陷入一场围绕它的名称而引发争议的中心。穆雷说，他们的乌克兰同事对于在一个名为德俄博物馆的地方工作有困难。从德国的角度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可以说他们与俄罗斯有一个博物馆，但这个说法不是那么准确。俄罗斯当时被认为是整个苏联，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并没有使到任何人感到困扰。对德国人来讲，同他们之前的战争敌人一起建立一个博物馆非常重要，但他们现在知道区分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是很重要的。这个博物馆还未决定正式改名。莫雷发现自己站在为历史真相而战的最前线。2014年在俄罗斯从乌克兰手中夺取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没多久，他在莫斯科参加了一连两次的有关二战历史的会议。他的俄罗斯同事将乌克兰人比作纳粹，并且警告说欧洲正在进行一场新的反法西斯战争。他之前曾与这些俄罗斯同事通过博物馆进行过密切的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在2014年3月说，他们看到新纳粹分子、民粹主义者和反犹分子在乌克兰部分地区肆意横行。莫雷对美国之音说，他注意到他曾经认为是对历史的最终理解突然被重新这样解释，突然之间乌克兰出现了法西斯分子需要保护爱好和平的俄罗斯公民。 突然之间一个与二战的历史类比被勾画出来。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不得不反驳说这个根本不是真的。他发现自己陷入了是要抗议的境地。莫雷和其他几位欧洲历史学家在会议上表达了他们反对的意见，但俄罗斯方面的人数远远超过他们。俄罗斯人投票通过一项警告欧洲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复兴的决议。莫雷说他突然意识到他们在搞政治。作为一名的历史学者，他不再能够只是坐在屋企或者图书馆里面平静地做他的展览，觉得一切事情都发生在过去。相反，每件事都是极为现实的，而且他必须反复审视他说的每一个字，以免对方开始将他用于政治目的。在俄罗斯上星期入侵乌克兰前夕，普京说这是为了让乌克兰去纳粹化。俄罗斯多次将乌克兰政府比作纳粹，并且指责乌克兰对顿巴斯地区讲俄语的人口实施种族灭绝。俄罗斯没有为他的指控提供任何的证据。乌克兰强烈反对这种讲法，并且指出泽连斯基总统是犹太人，他的祖父曾经与纳粹作战，而且他很多家人都是在纳粹大屠杀当中丧生。莫雷对普京的言论感到愤怒，他说这个是一种曲解，一种他从未预料到的篡改历史，或者他们确实是没有从历史当中学到任何东西。几十年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战争属于历史，永远不会重演，只是在好像卡尔肖斯特这样的博物馆当中被铭记。但是随着冲突再次回到欧洲，在俄军坦克是开入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正在重拾二十世纪冲突的语言。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外国志愿者加入国际乌克兰领土防御军团抵抗俄罗斯入侵之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星期一又征召国际黑客加入 IT 军团，向俄罗斯的银行、企业和政府机构发动网络攻击，去对抗俄罗斯在网络空间的数字入侵。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2月28日在推特发出的一条推文说，网络战线现时已经开放，帮助乌克兰网络专家入侵占领者的平台。在这一次，你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在网络战线上面战斗。这条推文连接到即时信息应用程序电报 Telegram 上面的一个频道。频道首页的声明说，如果你拥有任何有关俄罗斯网络防御系统漏洞，譬如漏洞后门证书的信息，请立即通过聊天工具报告。这些可能包括电子邮件、网站、网上银行、指挥和控制系统、计算机网络、认证中心、锁匙、信使、社交网络等。乌克兰网络专家将会使用你的信息来打击占领者。而在这个之前，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周末表示，乌克兰将会建立一支 IT 军队以对抗俄罗斯的数字入侵。美国之音记者查阅了 Telegram 上面的这个频道，截至美国东岸时间2月28日，这个名为 IT Army of Ukraine 的频道已经有240,000多的订阅用户。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给成员对31家俄罗斯商业公司、银行和政府实体的网站发动攻击，目标包括俄罗斯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卢克石油公司、互联网公司等金融领域的企业，包括俄罗斯储蓄银行 VTB 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等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上榜的俄罗斯政府实体包括克里姆林宫网站和俄罗斯国防部的网站、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官网。在2月26日星期六一度无法访问，显然是遭受到了分布式拒绝服务的攻击。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员雷海瑞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并不是民间黑客自发组织起来的对政府实体网站发动网络攻击，但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交战期间发生这样的网络攻击就是第一次。他说他确实认为这些可以说得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他发生在战争仍然在进行当中。雷海瑞也表示，虽然从目前来看，这支由各国黑客组成的国际志愿网军 仲未有俾俄罗斯有关机构带嚟有重大嘅损失，但系呢啲的确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政府同人民嘅声援。以上系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